嗨，大家
，Hello。
今天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你有没有那种会想要把一切都丢掉的瞬间？
不太如意的时候，
怎么样？你最近很不如意？
对，
为什么？
最近就是生活节奏很快，工作节奏很快，
哪一天不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是快到我自己有点自乱阵脚的感觉，自己打结了。
怎么说，
明明就是都有在做，但是没有一件事情是有做好的，
就没有安排的很好这样子。
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你有什么瞬间是会想要把一切丢掉的？
当我发现
被骂的瞬间。
对，被骂的瞬间，然后本来前面我其实事情做得很好，
是，然后突 然那个时候会在一个高点，对不对？
对，
然后就觉得自己很棒，对不对？
我今天好顺利哦，
然后马上
一个
跌落谷底，
对，而且不只是跌落谷底，跌落谷底之后还会滚下去，
对，就是在被碾两脚这样子，所以这个会让你那一个瞬间被碾两脚或跌落谷底的时候会想要放弃。
会有这个念头，
就会觉得算了，我都不要管了啦。
对，
那你怎么调试的？
我就是看看现在我有的，就好比我现在在家里，然后我就看看，可能我现在我从以前刚加入的时候，我在摇饮料，当时的生活条件是什么样子？又或者是我那时候其实也没能力去做很多公司的事情，
是，
其实也没能力在你身边帮忙这么多东西。
对，
但是至少我现在我是
还在。
对，
哦，你会用那种。我现在还有这个资格在这里并肩作战，那我就可以再更努力。
对，
可是我觉得很多人不是这样子，很多人是那种假设我现在我去健身，我去运动，我健身到一半，运动到一半，然后我会对比一下，我觉得没效果，那我干脆去吃炸鸡好了，
节制暴自己。
对，会有这种现象，然后我就想说奇怪，就是他们都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同的体验吗？因为我是今年度五月才开始养成运动的习惯，好几次其实我都会有点想说奇怪，我怎么办法坚持这个习惯那么久？
你都没有想要吃炸鸡的时候吗？
不是，
就是放弃的时候。
没，因为我跟你讲，我当下我都会觉得我是一个很擅长绑定的人，比方说我今天会把运动这个时间跟某一个不同的条件、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事件绑在一起，因为我运动我都会听书，
对，
所以我听书这个习惯已经是培养了至少有七八年了，七八年以上的习惯，它就是一个不会动的一个船锚那种概念。这个时候我如果想要再做点什么，在这艘船上动点手脚，确定这个零件可以牢牢被我留在船上的，就是用拿最大的那一个来绑定一个我最近想养成的一个习惯。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是顺便运动哦，我是顺便做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一点都不觉得痛苦，就是我只是想说反正就是有点像打发时间，反正都要做这件事情了的那种概念。像我之前还会有过有段时间在，因为在工作的时候，我都会在一个过程里面，我可能想说，我今天想学一个新的东西，
对，
然后我会先用一个固定，我一定每一次工作都会开的一个画面，然后我会把那件事情打在上面，我就会一直记得这件事，
有点像备忘录的概念吗？
对，但是它又不太像是备忘录，它是一个像我之前只要工作，我都会固定开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很像表格的东西。就是这个表格它是可能马上数据会跑出来是大家现在的业绩，我就会把这个当月的另外一份报表抓出来，然后我就会把我今天想要培养的一个新的习惯或者我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打在这个上面，然后边看着这个东西在做的同时，我就会一起一并的去想我要怎么样可以有点像我要趁机做这件事情的话，我现在要怎么切入哦？我其实会比较有弹性，是我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切入点，我从来不会等到我一定要很有空才能做，不然我根本其实很多事情根本都没办法完成。
对，
所以我觉得很多会前功尽弃的人都是因为你在当下其实你根本都没有意识的在给自己制造绑定的机会，我觉得这个很可惜。就像每个人一定都经历过说我会想要放弃或者是我就想要什么都不要的瞬间，
对，
但你只要记得一句话，放弃的代价比你想象中大很多，你就会知道不能轻易放弃了。
我大概人生当中已经在我脑海当中想象过大概几千万次我放弃这份工作后有的下场，
然后呢
就是很惨，所以我其实在对于放弃这件事情反而放弃让我比较恐惧。
这时候会有两个东西在抗衡，一个是放弃带给你的诱惑，VS 坚持的荒谬，
坚持的荒谬。
因为你会，我跟你讲，人在想放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我干嘛坚持？我到底为了我为了什么啊？
对对，
你懂吗？
对，
就是这种东西，它会很像是假设说，放弃本身，假设会出现在我已经加班三天了。 我三天都晚上凌晨两点才睡觉，然后我就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如果放弃，我就可以这个时间拿来去追剧，就可以把我自己放飞了。你工作如果忙到爆，然后最近工作压力又很大，这个时候如果又没有人告诉你辛苦了，体恤一下你工作的辛劳，
对，
你就会想我辞职算了啦，我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然后这个就是什么，你在这个当下你会给自己加很多，我这么坚持我是很荒谬的一个人，
所以放弃常常都在这个瞬间，
对，你会觉得哦，我辞职，我如果自己出去开一间工作室，开一间咖啡厅，
对，
这不会有这些事了，我就不用看人家脸色，我就不用怎么样了，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爽，但是其实实际上大家都会想要逃到这种我现在这样的坚持，我现在这样子的努力其实可以我不用这样的这种现金力，然后你就会幻想出来的某一种生活的版本，它就是你的舒适圈，想象出来的舒适圈。可是实际上如果真的你开了一间工作室，或者有了自己的咖啡厅，或者你真的出去自立门户了，你就会很明显的感受跟发现到，你一天都没有办法忍受在那种高压节奏，而且你不得不说不的那一种场景当中，你会更痛苦。很多人就是因为想不到这个，他会觉得放弃以后就一切就轻松了。可是我真的觉得，我认同你刚刚所说的，你告诉自己说，我如果放弃，我可能好几次的假设都是我可能会更惨。但是是什么会让你愿意去在那个当下做抗衡的时候做这个假设，来说服自己不可以放弃？
好不容易走到这边了，
对，
因为我确实在这之前是真的很认真过，所以我如果我就是因为一个瞬间的冲动，一个小小的失败，然后我就觉得我不要这一切的话，那我之前不是很傻吗？
对，可是这样子会不会有点像是假设我跟你交往，然后我是个渣男，
对，
但是你也会觉得你的青春给了我三年，都给了你三年了，我不能放弃这段感情。
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我自己很清楚知道这一条路是对的，这个是差别，
对对对，但渣男是为了爱，那是真荒谬，
对，
那个坚持是本身你知道没有质量，
对啊，
或者是他已经违背了你的价值观、你的底线、你的原则，
对，
那这确实是这样。可是我觉得有很多的学姐现在会遇到的问题是，问题不在于这件事有多困难，而在于每一次觉得算了吧的那一个瞬间，这里大家都不敢突破，
不敢突破，
他不敢突破这个算了吧的瞬间。
那怎么突破？
我觉得你刚刚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你要告诉自己，你放弃以后真的不会更好，因为未来在任何一个场景，你现在遇到的每一个让你 产生就是 我觉得压力也很压抑，或者是让你感觉我就是很崩溃的时候，它还是会来，
对，
就这个问题它还是会存在，所以你要告诉自己我要克服，我要突破。就比方说我如果连续加班三天我觉得很痛苦，然后这个时候人就会开始觉得，其实我还是比较想要找那种不会弄丢自己生活的工作。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要告诉自己，你现在加班的这三天，如果你是用我认为我这个付出，就是已经是我的极限了，那你就会发现，你如果未来状态可能会很晃动的时候，它都会是源自于你一直给自己这样子的一个限制。如果我可以把三天变四天，再有这种感觉可不可以？从四天再变一个礼拜，再有这种感觉可不可以？我从七天变十天，变十五天，它一定要有一个这个过程，这个叫做可以循序渐进去突破我想算了吧的每一个时刻，
慢慢的延长，慢慢的延长。
你不要马上一口气要求瑞瑞可以365天 不放假，干了屁事哦。就是你可以慢慢的，比方说像我之前听过有人说他不能一个月没有休假，因为我就是一个需要休假的人，
对。
那我觉得这样的人他也算是很了解他自己，至少他知道什么时候自己要放风。可是这个又会面临到一个问题是，你觉得的放假跟假期，它与你而言其实只是让你暂时逃避算了吧我不去面对的防空洞吗？它是
不要工作，
对，它是你逃避工作的羊毛毯，然后躺在上面觉得很舒服吗？如果是的话，其实你的重点并不在于我每个月一定要假期，而是你怎么跟自己去抗衡，如果我做不到这件事情的话，我应该怎么去调试？我要怎么去把我的临界指数，把我的临界点，把我的极限再往上拓？因为我也不是一开始就可以做到365天全年无休，我是不小心被当下的责任、场景、压力逼出来的。
所以你在自己创业之前，你也不是说都没有休假的。
对啊，我要休假，我以前好爱出国。我个人直播，我一年可以出国11次，
一年呢？
对，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出国。
哦、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觉得我一定要享受人生。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突然挠起来工作全年无休，然后你自己不知道，你是后来才发现意识到的吗？
创业的时候啊，第一年我就开始进入、哦、我跟你讲，那个时候是因为你每一个瞬间你都懂得给自己去制造，我现在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我知道我可能会做不好，但是我赶快去把它经历完做不好这个阶段，我就可以做得很好了。所以如果有人跟我说你这样太累你要放假，我都觉得你给我闭嘴，因为我就是知道说我自己想要赶快先把那些困难啊障碍的总量经历越多越好，我后面可以遇到的麻烦会越来越少。我就是会抱持着一个这件事情先做完，做完了我之后再来考虑看怎么样，但是每一次我都会在这个过程再给自己找一件事情来做。
什么？
随便，随便一件新的事情，我就不要让我自己有空窗。可是相反的，这样的做法也让我更可以调节我的每一天。像我自己有时候可以是，我可能从早上10点到12点的时间，我就是不看手机，我就是看书。我昨天就是刚好洗完澡，我就突然有一个劲，很想赶快做课件，我就用了20分钟做了最近几天会用到的3堂课件。
哇，
快速做起来，我就只有拿平板，而且因为我的平板它是接公司或家里的 WiFi，
对，
所以我就是完全没开网路，直接把这份简报做好，直接把这个内容做好。因为 我认为这个对我来讲它是一种，其实有些人会有点误会，你其实不是想放弃，你只是焦虑而已。我觉得你不是真的我不想面对这个突破点，
对，
我不想撑开我的临界点或极限，你只是很焦虑。焦虑的是我怕我这件事做不好，我做了然后我被骂，然后我被骂我就很焦虑，然后焦虑它还会衍生很多小情绪，比方说我觉得我很委屈，我觉得我很惨，我觉得我很可怜，
对，
我觉得我真的压力太大了，
对，
我觉得没有人可以懂我现在过什么生活。
但是你昨天是有住在我心里吗？没有啦，
因为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我太有感了。是
你也有感吗？
当然啦、啊、但是我们的角色可能不太一样、嗯、我有时候是会有那种，我知道大家一定多少会在忙里出错，其实我是有一个标准，是大家犯什么错我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在可以接受之余，我还是要明确的告诉对方他这件事情怎么做的流程。
对，
因为我觉得讲这个他才可以让一个人去反思我的作业顺序应该怎么去调整。当你取得了我更明确怎么去做1、2、3、4、5、6、7、8、9到把这件事情整件事情做完，其实你就会变成你会很专注的关注当下每一个细节，你就不会焦虑了。有很多人在安排自己的工作会有一个习惯，是我想到什么做什么，可是这个其实会变成你一定会焦虑。就很像是假设今天你到一个你未知的一条路上，然后我们要从 A 点到 B 点， A 点是你家， B 点是你不熟悉也不知道那个地方怎么去，有开导航去，有开导航你去这一条路，跟你根据路边一边看一边摸一边走，哪一个会让你比较安心？
开导航。
对，所以工作要开导航。我今天上半场，我前面3个小时、5个小时、6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我要做什么，你导航要先设好，几点之前我一定要做完什么。但是不能是那种我给自己排得很发散，而假设我几点到几点回复厂商的讯息，可是你回复讯息之后呢，你做完这件事情你要不要再要跟老板或主管汇报的地方做一个同步交接的动作。这件事情你做了，可是你没有去抓说我们当天交流可能重点要告诉对方什么资讯，是不是就变成你当下在回复厂商的讯息的当下你是没有时间走的，你就会变得很随喜，就是我这段话我就慢慢打。然后这里其实你本来如果一开始你有设定好我的上半场工作时间我要做10件事，那你就不会在这件事情上慢吞吞。或者是我可能在做设计工作，那我可能就是对我的作品有要求，不管是美法还是制图还是剪辑师，我觉得这类型的你需要发挥到你自己的审美你的逻辑来完成的一个作品，它其实你也不能给自己那种无边计的时间轴。你要给自己设定说，就为什么很多人就是在做画图的工作或者是剪辑的工作，他一天能够完成的片或者完成的作品他都没有办法突破他的标准，
因为是漫无目的的在找素材啊这些的、
就比方说有些时候我们创作需要灵感，
对，
你去想要看别人的东西，
对对对，
找看看我可以怎么做，可是你做这一个步骤他也许看起来 来没什么，可是你能不能给自己十分钟的时间去做就好，你不要纠结，因为这不是你在工作时间段该做的事。如果你在你下班以后的时间你想看这个人的作品看到爆，那随便你。这里还会带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学姐现在是自媒体全职经营的工作者，你其实就要更小心自己的时间，不然你就会被焦虑带着跑，到最后你就会放弃了。你会、哦、我看一下他
没人管越容易放弃，
对、嗯、你没人制约你，然后你可能又没有一个环境可以让你更高效的做交流，你真的完蛋，你的放弃的几率会比别人快非常多，而且你是动不动就要放弃，因为你会一直陷入一个我什么事都做不好。那你为什么什么事都做不好？不是那一件事出问题，是在这之前你给自己安排的节奏里绝对出了猫腻。你以为你想放弃，其实你只是太累了。你为什么累？因为我问你啦，同样刚刚那个举例，从 A 点到 B 点，你开导航过去，你二十分钟会到。
对，
你自己摸索，你还会可能会走，对、嗯，走到一个就真的是小巷出不来。然后本来二十分钟、三十分钟会到的路程，你开两个小时，你难怪累。你的累是因为你当了无头苍蝇，可能两个钟头了，那个是心累。它并不是这件事有难度。
对，
那你为什么不在你的工作当中安装 GPS？ 我不是很常跟你讲说，你就是做什么事情之前，你先问我。
对，
可是我不会叫你问我细节还是什么之类的，我会跟你说，你告诉我你要做这件事。你之前是不是不能明白为什么我要这样跟你讲？因为我看到了你当下这种下意识的习惯，作业习惯是很不 OK 的、嗯，就是你会有点像，假设我们今天做辅导，那因为你要跟着我做学姐的辅导，
对，
你需要及时协助嘛？
对。
可是问题是，这个过程它本身你不是无时无刻都需要协助，你有你自己的时间。像有时候我跟我的学姐在做辅导的时候，我会给学姐一个思考的空间，嗯，我会说学姐，给你三分钟的时间，帮我写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对。
所以我是不是就有三分钟？
对，
我三分钟可以拿来看一篇短文，嗯，然后我可以做我自己的事。你时间到，我再回来看一下你。哎，哦，这个东西好，下一步我们怎么调整？因为我已经很习惯我的脑海当中可以多轨工作，可是你一直都没有这个习惯。因为说实话，你在这四五年之前，你没有那么忙。我有近距离在调整你的作业习惯，其实是只有这两年才有。你之所以会觉得自乱阵脚，是因为你觉得好像我一直跑不动，我跟不上。
我忙了一件，就忘了后面那一件。
对、嗯，可是这个是因为你没有给自己安排好我的 GPS 要怎么运作，而且你很容易会，假设今天我们没有跟校长有需要去辅助他的地方，我今天就是完全我自己的时间，完了，
发现就慢悠悠，
完了，对，真的完了。只要今天没有什么要开什么直播、啊、要开会、要线上跟厂商什么，你们那一天工作都超乱。对，为什么有一阵子会发生这样的现象？是因为你看，假设我今天要开直播，你们就会知道说，哎、欸，校长七点要开直播，我要快点。
对对对对对，
我赶快把事情做完，不然我七点。校长来了，他忙完十点了，我后面我工作收尾就没办法做了。
对，
那你就要去想象每天都要有一个这样的节点，你们要懂得去调整自己，在我面对我的工作时间，我几点以前要做完，所以我不能因为今天不需要跟校长出差，没有校长参与的作业，我就掉以轻心。因为这个东西它就会让你心很累。有时候其实适当的，我觉得休息一下是可以的。比方说我做这件事情，我可能需要思考，哎，那你可能敲一下我，在 LINE 里面告诉我说我现在要做什么，就当作是分享。比方说，你有没有发现我之前自己一个人喜欢做图的时候，我都很喜欢四处发给人家看我做的东西。
对
对，就是有时候我会从发给我第一时间，假设我发给你看，那我就会在发完之后，我就会想说，哎，我是一点二十五发给你的，然后我现在哎时间是一点五十。我 这段时间我做了什么，我有时候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刻意记录。可是对于朋友或者是我的伙伴来讲，你们会觉得我在跟你们分享，嗯，可是其实那个有一部分是我想要拿来参照一下我做了什么。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交流当中，其实有些他本身就是很专业的，看到我的分享，他也许也可以给我一些建议，或者看到以后的比较偏向也许是观众的感觉。那这个久了之后，其实我就会变成我是很有意识的在做，因为我会注意到时间。可是如果没有办法注意到时间在走的，你的脑袋就一直告诉你快死了，你很累， 真的，你的脑袋就告诉你说你太忙了，你怎么样？因为你会一直陷入在一个我这件事情没出结果，大脑是没有办法对一个一直没有结果、一直不确定的东西坚持太久的，
而且也不会感到满意。
对、所以你该如何让自己确定？你要找到可以给你安心的对象，对或不对，好或不好。像我有时候也会忘记，我当初这个公告我是跟学姐讲什么，然后我就会说，这个是不是这样？就是你们是可以让我安心的对象，所以我找你们确认是最直接。但我问我妈，她没有办法给我答案。对不对？所以
你问妈，你妈会说那还上下贼，
他怎么花那么多钱？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说，为什么我需要去做交接，我为什么需要做汇报，我为什么要让知情的需要知情的人知道我在做什么。很多时候这个也是控管自己工作的节奏，你会发现有时候这也是一种休息，你不要没完没了，适当中场回报也是给自己争取休息的时间。我思考一下，搞不好你的老板看到会跟你说，你怎么先做这个，你应该先调整做什么，不要用那种义务式的方式，就是要给你看来我做什么，因为这样子你不会让能够帮你的人知道要怎么挪动工作的步骤跟细节。像我之前会跟你讲说，如果我们已经确定了这个活动本身的诉求跟条件是什么了，那我们先用五分钟的时间做什么，然后我就带你走一遍嘛。
对，
我说我们就这样，这个东西好，确定是这样，那你就再来要做的第二个步骤就是修改，然后修改完之后我们最后再来核对，核对 OK 了之后，我们再来就要想这个东西要发布给谁，哪一些厂商或者哪一些学姐他需要知道，它是一个这样的步骤。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如果没有带着你做，你那个时期很容易会我先从哪里开始，然后你就随便了，你完全不画 GPS，
想到什么就比较简单的先用一用。
对，可是这完全是错误的。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我到底需要完成几个动作，你才不会我做完这个想这个，做完这个想这个。我问你，如果你知道这个楼梯有30阶，你去爬它，你会不会比较好配速？但如果你一直没有去告诉自己这个楼梯有几阶，你会觉得我爬的永远爬不完。所以要学会在每一天去做这样的调整，再来把时间拉到一个礼拜，再来把时间拉到一个月。不然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会变成是，可能感觉说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坚持。但是其实坚持它就跟之前我们讲过的观念一样，就是它其实对确定它真的对我有帮助的人事物，你去坚持它的那个复利是很可观的。也就是说，坚持的代价跟回报通常会让你对某一个观念有一个颠覆的作用。比方说，说到坚持，很多人会想到说，这样做会不会付出太多代价？你要这么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要可能取舍自己的时间，你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但是我跟你讲，其实很多时候坚持的回报，它真的是让人家意想不到的。比方说，我觉得你应该也没想到你可以做这些资料的协助，一个月可以领6位数吧。以前我们的观点都是你要跑很多业绩，做很多奖金，然后才可能可以这样子。
对。
可是现在，我觉得在我们的模式当中，我觉得每个人每个助教都是学姐的其中一位老师，就是这个就是有阵子我给大家在发薪水，我觉得那是一种对于坚持的犒赏。所以可能给的比较多。有时候我看到大家就是在对于当天的很多密集的这种安排，我知道可能很多人不是那么习惯，没有那么适应，你会觉得这一切就是可能把你折磨到你真的快不行了。但是有时候你在下一秒可能等着你的，它就是一个持续坚持带给你的反转。我们最近不是有私域直播的企划吗？然后我就看到了里面有学姐就是互相在自主鼓励说，有学姐已经坚持了7天以上了，坚持了多久。
对，
然后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我觉得很棒，我觉得大家很棒，就是这件事我就已经想好了，我在今天我就想给大家根据这部分来额外给大家一些反馈。然后你是不是就会收到这个消息的当下，你就会很谢谢过去自己有坚持。
对，
这个就是我想给大家制造一个，你如果想放弃的时候，你觉得今天我都那么忙了，我干嘛还要做这些事，我干嘛还要上课，我干嘛还要经营，我干嘛还要搞这些版面的东西。我想让你知道坚持本身它有魔力，不会一定立刻就会看到结果，可是结果会比你预期的还快。就像你第一次就是领到20-30万的薪水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当下觉得我一定要继续下去，
对，
一定要更努力更加油。
然后在这个阶段真的往下走又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你也是会去复习去想一下，我有这么好过，
对，
那我就一定还可以再更好，对吧？就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要懂得跟自己去做一个自我调试。当你想放弃的时候，你就要告诉自己，这是焦虑给我的一场闹剧，它只是在考验我， 我到底是不是真的想要这个东西。
那我这边跟你做一个约定。
为什么我没事 Podcast 录要跟你这么约定？
你这样讲完之后我有一些感触嘛。我们最近就是一直在调整的东西，下个月如果我没有达成你设定的那个 KPI 的话，就是你昨天跟我说的那些，如果我没达成我就不要领薪水，一毛都不要领，
一毛都不要领。
对，
那你怎么活？
所以我不会让自己发生。
不要到一毛啦，最低薪资还是会给你啊。最低薪资，劳工局规定的最低。
你说28000吗？
不是不是，我跟你讲，
怎样？
你不要给我，你不要害我，因为这是公开频道。不是，如果我跟你说好，然后马上有人拿这个证据，然后就说
哦，真的
没有发薪水，你都不知道现在人性有多坏哦。
不知道哎、欸。
会啦，不行不行，我们没有这个约定，各位。你很不行，你懂吗？你这样做的，你哇，你这个很烦。转做的很好，没想到，
我没有想到这方面。
对，不行啊，这个约定不能做。我们做约定，我们要有理有据，我们还是要合法。但我觉得你可以换一个，就是说，我觉得你与其要这样，你不如讲说，就是接下来，你就是到你过年，你就不要领年终啊。
OK
要不要、啊、年终不要领啊？因为年终不是应该给的，在那个法律上，
对啊，
要不要？
好啊，
好，
好，
真假的？你说 KPI， 因为昨天唐唐在写那个检讨报告，
对，
哎，他就是在最近在头痛。那个检讨报告，就我觉得本来其实我说真的，你现在有一个心态，我觉得很棒是，其实对你来说，以前你是觉得我的人生不用那么辛苦，到现在你是有给我感觉到是人生要成长没有那么轻松，
超难的，
对不对？就是你是有这个意识的，就是你有时候会觉得我自己可能撑不下去了，可是有时候再撑过一点点一点点，你会发现我有很多能量是这样被逼出来，
对，
对不对？
对，
然后你会瞬间觉得之前我也太弱了吧？
对，
对，
真的
也太弱小了吧。
真的，
就你以为你没办法拿100公斤的重物，可是当你从10公斤到15公斤，一直到100公斤这个过程，你就会觉得真的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我第一次在经营的公司当中，我第一次好像一年做7000万一个产业的时候，我想说哇，做7000万是这种感觉，也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不是，那太淡定了吧？
对，我就想说哦，原来是这个感觉哦。但是回想这个过程，确实，好忙哦，忙到你很少能够去分配自己的时间，但是你会更愿意撑过，其实也是因为你会希望这个东西它可以再突破，
对，
然后你希望可以距离你要的目标再更近更近更近。有很多人会去探讨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我现在的心境对我来讲，人生的意义两个字可以概括，
什么？
进步，有进步就好了，只要有进步，每个阶段都有找得到，是真的找得到我这个阶段的发光点，那就是进步。比方说我在这件事情上我有做的特别好的地方，我在某一次的活动当中，我有比起老板比起更多厉害的人我想的更前面，然后我杜绝且预防了危机发生，我觉得这一切它就是你进步的表现，也是你可以停止焦虑这场闹剧给自己打的一剂强心针。
是
前功尽弃要付出的代价真的比你想象的还要大，没有人的人生是我不需要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坚持、自我调试、鼓励跟突破，就能够达到别人觉得一看就会帮你拍手的成绩。真的没有这种人，没有这种人可以拥有这样的人生。所以，如果你已经能够通透的去想明白这件事，现在开始不要再给自己找借口，该干嘛就干嘛去吧。
是，
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吧，我们下课吧，
拜拜。